请我们打开犹大书，犹大书我们会一起来念这整章的圣经。都找到了吗？哦，可能后边有荧幕，对不对？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怜恤、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好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监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暂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指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虚伪一样，在这世上仅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汁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子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干壁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的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接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把你自己的话语打开在我们的面前，求主借着圣灵将你自己的话说在我们心中，因为你鉴察人心，你也知道我们里边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光景。主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谦卑的灵，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愿意顺服你的意志。我们的确愿意像作者一样的说，愿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我们的主独一的神，也愿祝福归给你蒙爱的众儿女。奉主耶稣的名求，刚才我跟大家一起念的这一章犹大书，我们知道这一位写信的犹大，他就是他自己说他是雅各的兄弟，也就是写雅各书的那位雅各。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耶稣肉身的兄弟，不过当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当时也不信耶稣是基督，因为在圣经的记载中告诉过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讲到这样的事，他的弟兄们曾经对在一个节期里边对他说，人要享扬名声，没有在暗地里做事的，你既然要让人都知道你是谁，你就上去耶路撒冷过节。主耶稣当时对他们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的，我的时间却不是我能够操纵的。所以他好像当时好像没有准备要上耶路撒冷。当时圣经有个注解说，他的兄弟们对他说这些话也是因为不信他的缘故。但是当主耶稣为人一切的罪而被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这些兄弟们都成为了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当他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就与主之间有一种完全新的关系。他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不敢说，他也觉得那样说不太有益处，他不说我是耶稣的兄弟，而是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写信的时间 如果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七节，他说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从前所说的话，那就可以证明说犹大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已经使徒们的教导、使徒们的书信都已经发表过了。他本来想跟大家来讲到这一位救主的救恩的许多有关的事情，在一开头他就说他是写信给那些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神的里边蒙召，也都是蒙耶稣基督保守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活在神的面前的人。他说到这一个前提的时候，他就说愿怜悯、连续、平安和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教会早期的历史和行踪，我们也看见了当时基督徒他们在神面前他们面临的是很严重的外边的迫害、杀害、赶逐，那些是外边很明显的苦难和征战。但是当犹大来写书信的时候，当时是另一种的情形已经发生了，就是教会的内部已经开始产生虚假的教训，已经有虚假的榜样，已经有许多我们今天所称的异端出现了。所以当犹大要来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慈爱的保守，不然的话很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会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都可能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会偏离了主耶稣的正路。他在这里说，你可以读出来看见他心中的那一种的迫切。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当使徒们到后期的，其实只不过是第一世纪的后期，就已经发生了不少不少的事情，所以使徒们也曾经对他们有许多很明显的劝告。你记得保罗在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就对那里的人说，我知道我离开以后有强暴的豺狼会到你们当中来，也有假师父会到你们当中来。我们知道彼得也很清楚的警告当时他还在世的时候的世代的人，他说我知道在末后一定有假师父、假先知会出现在你们中间。而当时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很多的假、虚假的教训已经出来，我们常常知道的是一种叫做诺斯底主义，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其实有点跟你想想看跟今天很相似的一些教导，他们把世界上一些好的宗教思想他们把它融为一炉，他们打扮着基督教的一些外客，他们说所有的好的东西都会集中在他们这里，而且不止这样，他们认为他们是一帮特殊的蒙启示的知道奥秘的人，只有他们是真正能够得救的人。但是他们就有许多的异端的教导已经出现，最近在我们的葡萄树季刊里边
我们有发表过一点关于早期教会的历史，里边也有稍微谈到这些的事情。你们以后有机会拿到葡萄树不要丢掉，要去看看里边一些的文章。他在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的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他写信给这帮受信的人，他有一个极其的爱他们的心，他怕他们，不愿意看见他们落在欺骗的当中，落在错误的当中。所以他说，我要尽我所能够的，我所认识的主的真理，我所经历的主的恩典，我要写信来告诉你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要为着从前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在使徒约翰写到启示录的时候，他就说到，在末后世代的教会的情形，我们都知道叫做老底家教会的情形。老底家教会有一个特征，是不冷不热，不冷不热的环境是最可以发酵的环境。不冷不热的环境是叫各种的酵素很快的成长的环境。老底家教会他们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样样都有，什么都不缺。他们也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工作，他们唯独失去一样东西，主的生命，主的自己在他们当中已经失落了。他们自己很满意自己所有的活动，而且看不见自己的真相，以致主耶稣对他们的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判断。主对他们说，你们却不知道你是那瞎眼的，赤身露体的，贫穷的。他们自以为富足，其实他们贫穷。他们自以为他们看见很多，其实什么都没看见。犹大书写的时候，就是教会已经有这样的气氛，有这样的环境。所以他说，我要尽心的来告诉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争辩。他这里说到为真道争辩，我们在历史上包括我们自己都常会犯相同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呢？我们以为真道就是一些道理，就是一些规条，就是一些做法，就是一些对圣经的讲究。所以我们看见历史上很多的事情，我们为着一些所谓的道理争得不得了，争得分门别类，争得我甚至我们说在为着宗教而起的争论，常常是最残酷的斗争。因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不能够半点的妥协，我觉得不能有半点的退让，甚至我们必须好像要把对方消灭。这一种不是为真道争辩。这里所说的真道很清楚的，不是指着道理跟疑文的道。这里的真道更清楚的是讲到真实的生命实质，那里的道拥有更重要的东西，是说到道德而不是道理。 真道，我们知道当然是指着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他不是在告诉我们为着某个做法，某个该怎么做，做有做样，站有站样，他不是注重这些，他注重的是人心灵里边那一个生命的真实是如何的能够活出一个主耶稣自己的生命形象。因为这样，在当时的环境里边，其实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历史的里边，我们就会常常看见有一些这样的现象，有些人他们已经加入了教会，但是他们可以公然的行不道德的事，他们在理论上在实践上曲解主自己的教导和恩典。这里很严重的讲到一句话，他们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是说他们拥有近千的外表，但是失去了近千的真实。弟兄姐妹，这个对于你对于我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如果你我一直想活在人的面前，想给人看我是怎么样的热心，怎么样的敬虔，而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内心那一种的不洁，我们就会走上这样败坏的可怕的道路。我们想想看，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些的犹太宗教领袖们、文士、法利赛人们，他们难道不熟悉圣经吗？他们难道不够热心吗？他们难道没有许多外边很美的行为吗？他们可以指着他们的行为向人夸口，正如后来蒙拯救的保罗所说过的，就着律法的意义来说，我可以没有指责，但是他的心里边却充满了一些的愤恨、嫉妒、苦毒。主耶稣责备这种人的时候说，你们把薄荷、茴香都奉献十分之一，但是那公义良善的事在你们心中却没有了。我相信当犹大看见当时教会已经有这种可怕的趋势的时候，他真的觉得说，我必须竭力的来为那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征战，来争辩，我要把真理的真相来告诉也警告。当然他后边还有鼓励，来让信徒们能够真实的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与我们是有如何非常切身的关系。不过在 这本书信里边，它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被提醒更被警告，有许多不法的事正慢慢的在腐蚀我们的生命。他说他们不只把神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还有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不是否认耶稣，他们仍然承认耶稣是救主，他们不承认的是主宰我们生命的是主，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只要耶稣的救恩，我们可以只要耶稣的祝福，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并没有尊耶稣为我们的主，我们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走自己喜欢走的路，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意识来把主耶稣的话语，圣经中的话语来为我的利益服务，这就是没有尊他为我们独一的主宰。或者说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只有一位主，我们还有很多主人，我们有自己许多的追求，有些人喜欢的可能是地位，有些人喜欢的可能是金钱财产，有些人追求的可能是名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的主人。犹大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心的深处，我们不是单单尊主为大的话，我们不是单单让主在凡事上可以做我们的主人的话，我们都会落在危险的当中。今天有许多好心的人，他们好像要把我们的主耶稣的福音和这个生命之道改装成为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常常听见我们或自觉或不自觉的会把在地上的获得顺利成功都当作这是我们信仰的后果，这是很危险的教导。信仰不仅仅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需要悔改，而接着我们因着信而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主，所以呢因着他在我们里边，他要改变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改变我们的生活目标。信仰还不止这样，信仰一开头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他是要你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投降在耶稣的脚下。主拯救我们，主呼召我们，我们不要把它误会成为主今天要你去做这个工作，要你去做那个工作，充满了太多这样的教导，以致我们常常听见人说我要去为主做这个事，我要为主做那个事，其实主的呼召很简单，是说来跟从我，主在那里，跟从他的人也必须在那里。我们今天常常正误解的把主摆在一边，我要去做这个事，我要去做那个事，我在为主大发热心。如果主没在你的心中做主宰的话，你做什么其实都没多少价值。下边他就指出了一个以古人的历史的见解，他说你们虽然都知道了，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们。我们是常常非常健忘的人，我们同一个错误我们可以犯了再犯，犯了再犯，犯了再犯，因为我们就是这么样的本相的人。他提出一个古时候的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他说
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人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仍要提醒你们。我想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警告。在逾越节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蒙拯救是因着羔羊的血，因着有血涂在门框上，不是因着他们的行为，不是因着他们自己的本事，而是羔羊的血，是神所立的救法，他们都得蒙拯救，他们也脱离了埃及，过了红海。但是他这里警告我们说，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人灭绝了。他们的灭亡在旷野的40年的当中，记载告诉我们，那一个不幸的世代，他们有个特征，常常向神发怨言，常常不满意，没有水喝也埋怨，没有肉吃也埋怨，路上辛苦也埋怨，有什么事情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合我心意。想想看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的状态像以色列人，我们有多少真的是蒙了救恩，是那样的真实，但是在跟从主的这一条路，要走往应许之地的路，我们却充满了发怨言，充满了心里的不服，我们充满了许多为什么不照我的意思，为什么不供应我这些需要。犹大在这里说，我提这些事真的要提醒你们，你别以为你从埃及出来了，你过红海了，你别以为你真的就不会灭亡，你如果继续的发怨言，不信倒闭在旷野，是非常非常必然的后果。他说，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热的审判。我们知道天使能力比人都要大，天使的智慧聪明也比人都要高，他们尚且有一个危险，就是离开本位，他们有一个危险，就是不服神的带领管理。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会，原谅我说，我们充满了这种撒旦的教训，世会也是这样教导我们，都是不断的要提高人的自信骄傲，我能，我少不了。我就不明白，有人告诉我，现在的公司请人，他如果问你，你这个懂吗，你如果说我不大懂，他马上不用你，你必须尽量的夸口，夸你懂，什么都懂，什么都懂。这是这个世代的毛病，世代不敢面对人的自我的败坏软弱，世代不懂得需要靠主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才能够蒙保守，我们才能够继续往前。 那里也说到另一个例子，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照着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
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他们那一种的心态有一个很大的特征，他们不仅仅是会犯奸淫，他们而且要公然的整个社会的要犯一个叫做同性恋的病。今天你看见西方社会每年都有这些所谓的解放运动、同性恋的大游行，国会不断的要来通过一些法律，要给他们合法的权利，要堵住那些批评他们的人的口。如果你批评他们，你是触犯了律法。这是什么时代？难道我们基督徒必须接受这种的教导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持守住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吗？他说这些做梦的人，这是一般做梦的人，他们的特征是什么？他们是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像没有灵性的粗略一般。他们整个的生命的特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考虑来行事。而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尤其是今天中国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中国梦，每个中国人都在做这个中国梦。不过在这里作者却提醒我们每个人，你到底在做什么梦？你做什么样的梦，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必定做什么样的梦。有人告诉我们，梦其实就是我们每天常常想要的东西，那一个戳摸到我们心中的深处的东西，就叫做日思夜梦。平时我们对这些梦都不是很在意，不过我自己有一点很清楚的经历，当我得救以后，有好几次我在梦中跟人打架，我在梦中做坏事，把我吓醒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是在睡觉，我跪在那里认罪。我们里边充满的东西，很多时候的的确确会在我们的梦中向我们提示。当然我们不是那些鼓励人去做解梦的人或者观梦的人，不过梦的确对我们有一种的提醒。因为你知道圣经中也有几个做梦的人，约瑟是其中一个，但以理也有做梦，彼得有
魂游向外。一个爱主敬畏主的人，他们的梦是什么？是神透过这些不同的方式来给人启示，来给人教导，来改变一个人顽固的思想。所以你看见彼得需要看见那一个异象，有主同在的那个梦是异象，没有主的恩典同在的，我们做的梦都很可能是我们败坏的方式。保罗也做过梦，而且在梦中天使多次对他说话，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些的梦让一个在主面前接受了教导的人更清晰的、更准确的行走在主的面前，在人的生活中活出那一种真实的、美好的生命和生活的光景。所以保罗说，人若能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我在一个家庭聚会的小组里边跟一班弟兄姐妹说道，我们人啊，在犯罪、在悔改这件事，十分需要我们用意志去拒绝、去悔改。但是我们在行善的这件事上，我们绝对无能为力，只能谦卑的求主给我们恩典。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多的时候，宗教观念给我们一个错误的东西，罪归罪犯，但是我们等会要去做行善、修桥补路、捐献，来弥补我们所犯的罪，这不是我们所听见的正道。我们所听见的那个正道是生命要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定义弃绝罪恶，也让我们谦卑，让主从我们的身上来活出他的自己，也谦卑的从每天的环境、遇到的事情、人物当中来接受主给我们的训练和带领。所以有一些基督徒说一句值得我们思想的话，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认定不要故意去犯罪，别的我们都可以安然的接受，而且是从主的手中来接受。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你我的生活不会那么紧张，不会那么整天不得安息。时间的关系，我先停在这里，后边还有一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还有一段劝勉的话，希望主还给我时间，我就继续下一次跟大家继续交通下去。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为着你留下的圣经，我们感谢你，为着你还赐给我们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叫你的字话不再是字句，而是精义，而是灵。我们感谢你，主啊，犹大书中对末后世代的人的警告，让我们不要轻看，也不要忽略，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存谦卑的心， 来听你自己圣灵要对我们说的话语和警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存敬畏的心来行走在你的面前，保守我们不要跌倒失脚，保守我们不要落在仇敌的陷阱，不要落在罪恶的捆绑当中，更救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自我，好让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好叫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可以得着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